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。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在兼顾孟子的浩然之气以后啊，我们自然地就想起来温天祥所作的那个《正气歌》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讲这个天地正气是什么一回东西，什么事，后来再把它跟《圣经》比较一下，倒是有趣味的。那温天祥的那个《正气歌》前面六句话是这样子的：天地由正气湛然复流行，下则为和悦，上则为日新，于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苍冥。所以这就是《正气歌》的前面的六句话。这个作者温天祥，他是宋朝末期的一个忠臣，被元朝的军队逮捕了，送到北京的牢狱里坐监。他的元世祖至元十八年，就是公元1281年六月，很欣赏温天祥这个人，想要他当自己的属下，但是呢温天祥宁愿坐牢，所以就在这个牢狱里头做了这个正气歌。而第二年第十二月他就从容就义。他是出生在1236年，所以他活到46岁，就这样为宋朝的国造啊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。这一首《正气歌》的歌词实在是壮烈，前一半解释“正气”两个字的意义是什么，他就列举了12位典型的人物当作范例。后半段呢，陈述他遭遇后变的种种的经过，以及他在忧愁的时候那一种自得的情形，这个表达的种种的事迹跟他的态度，的确使他是正气凛然，万古长新。正气歌的刚才念的第五、第六这两句，说于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苍冥，苍冥就是天地，所以就说出人的气常跟天地有关系的。孟子讲浩然之气的时候也有这种主张，我们前面说过的。这个气原来是属于生理生命的气，那就是动物的生命，透过这个道德的修养能够转化提升为精神的生命力，使得这个气的内涵、它的深度以及功能就达到最高的程度了。在《孟子·告子上》第八章，孟子还说过：“陈阳夜气，夜里的一种气，这就是一种清纯而没有后天熏染的那个心性的初态，这是成圣成贤的能源跟保证。”以后在《孟子·尽心上》第36章，孟子又非常的惊叹聚一气这个效果。这个聚一气是什么呢？就是指啊，人所处的环境跟地位能够改变人的精神气质。正气歌呢，是孟子浩然之气的一个解释跟发挥。孟子是四书之一，为中华文化的经典之作。那么经典的特色呢，是不受时空的限制，克服那个历史的距离，跟时间一起前进，所以有一种永恒的价值。这个价值 跟各时代人的生命价值跟精神相结合，使得这个经典呢就产生新的意义。这个新意义啊，就使得经典呢当代化，跟每一个时代同化，而达到经世致用的那个目标。因此啊，经典的意义并非完全固定不变的，而是与时偕行的。这是那个陈维权他在《孔孟优刊》里头，在民国95年的一份里头所说过的。这个就跟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那个启示宪章所说的非常的接近。那你说啊，宗徒们的传授在圣神的默祷下，在教会内呢向前迈进，因为对传授的那些事迹跟言语的领悟啊都有进展的。这个进展呢，一方面是来自教友们的彰显跟演读，第二方面呢，因了他们对经历的那些精神事物有了深切的了解，最后第三方面是由于主教们的宣讲。这是在启示宪章那个第八号里头说的一些话。所以我们看看孟子呢，就发现了早在2000多年以前，他已经有跟现在西方所谓的全识学的思想吻合的地方。因为孟子说啊，故说事者不以文害词，不以词害智，以义立志，是为得之。那么朱熹把孔子的这几句话就解释得很好，他说言说诗的方法呀，不可以因了一个字而害一句话的意义，又不可以用一句话而害那个他说辞，就是说话的那个目的，那个志气志向，而应该用自己的意思来赢取作者的那个志向，乃可得之，你才能够达到目的。这是朱熹在那个四书章注里头所说的。所以他那四个字说以义得志，和另外四个字跟知人论事，这是两个步骤，也就成了诠释孟子的一些重要的方法。孟子用了诠释诗经，我们来解释孟子或者其他的经典。所以这样做下去，除了了解了字的意思、词的意义，这就是等于是言内之意，除掉这个以外呢，还要探讨作者的言外之意，就是把作者知人论事以及这些人的心智加以考虑，他们到底在想什么，他们要说的是什么，这样就借助人的同类性，就能够接近与作者创作的时候所有的心情，进而使读者在诠释作者或者是文本的时候能够更加贴切。刚才引的那个陈维权他也是这样说。所以知人论事也是孟子的精辟言论之一，他给万章说过要与一邻一国以至于与天下的善事为友，以后呢还要记述要跟古人为友做朋友，这怎么样做得到呢？他说诵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口乎？是以论其事也，是善友也。所以这个为我们天主教徒来说啊，这是家常便饭。因为整个的礼仪年里头，除了耶稣跟圣母以外，我们还纪念许多男男女女的圣人，都是跟他们为伍为朋友。那么复活的信仰就告诉我们，圣人们虽然是古人，但是仍然活着，与复活的基督在一起，所以基督徒嘛，也等待有一天会跟他们团聚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为止。
Thank you.